米拉桑，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2024年来了，
好开心哦！今天是1月1号第一天呢，我们在大家不知道人在哪里啦、嗯，会不会有些人在升旗典礼上
可能还没有起床，
可能根本没睡觉，毕竟今天放假，好开心！
是
大家新年快乐耶，好快哦，一年又整个过去了，
我真的觉得好像。我才刚觉得我过完生日这么一年就已经结束了。
对呀、啊，不知道今年大家的跨年怎么过的，旁边是谁呢？是新的爱人，还是你的朋友，还是你的家人，还是你的猫？因为我们现在录音的当下呢，当然就是还没有跨年嘛。
没错。
对，而、啊、我的话应该会是跟我男友，然后还有雷梦，还有他男友，我们四个人要去尖石乡露营。
我们那时候看你们去露营，也有在讨论要不要去露营。
对，
然后想一想觉得啊好冷哦，
对，希望我可以活着回来台北、因为
希望你可以
跨年，我第一我不知道会不会冷，但因为在山上一定很冷、然后呢跨年夜如果不下雨就还好啦，但如果下雨的话哦超惨
哦，你真的会冷死，你有一些保暖的东西吧？
有，是一定有，我甚至考虑要不要带棉被去露营，因为我觉得穿外套或是
可能不太够，
睡袋一定不够、所以我说不然带个棉被好了啦，不管了，不然这山上冷死是要自己找罪受吗？对啊，虽然我回来的时候可以好好的分享这个故事，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啊，四个人一定不会有四批，大家放心、
我是不是要借你电暖毯？
电应该也来不及拿啦、
也是
好像不错，但没关系，
我们过几天就要跨年了。
对，其实过几天就要跨年了。那苏苏林，你目前预计呢？
我可能就在家陪猫咪，然后想说可以看看转播，
看转播、
因为猫咪生病就只能待在家、
陪它，
再陪陪它。
对啊，就是一起来看唱歌的部分。
对，如果说有揪到的话，我们就会打麻将
啊，一定要吧，打个跨年麻将。
但是不知道会不会揪到啦。
我有一年正打跨年麻将，哎，好爽，打通宵那种，
对啊，
很赞哎，
很赞。如果有的话，也来分享我有没有赢钱。
对啊，一定要吧，就是新的一年要开春要赢钱，
没错，
就是开个红盘的感觉，代表新的一年就很开心。
对啊，除了新的一年，除了跨年以外，其实我都会把每一年的第一个梦记起来。
哦，
就他们说，如果你过一月一号的那个梦，好像会代表你一整年的感觉。
这是个国运开签的概念。
对对对对对，大家也可以把自己的梦记下来。虽然这个时候大家已经醒了。
对，所以如果你现在还记得的话，马上把它写下来。
对，
趁你还有微微记忆的时候。
对，没错。
对啊，因为我们通常是在7点或7点半上架啦，所以如果有准时收听的听众，但真的有点难，因为毕竟今天不用上班。
我应该是睡到12点。
可能不会，可能不止哦你。我应该可以7点起床，因为毕竟我们是去露营的。
你们会被吵醒。
就是聪明鸟叫，或
是
会起来准备早餐之类的，或是起来要收帐篷。
你们不是去3天吗？
今天起来一定是回台北啦。
没错。
一定是回台北了、对对对，就是所以可以来听一下我到底自己梦了什么东西，再记录一下，这样蛮有趣的。好了，再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新的一
年
要有新希望哟，要继续收听我们贵圈争论哟，
要记得收听哟，
要记得听我们苏苏里以后开的新节目哟。
我的2024年新希望是赶快开始录我的新节目，因为我从2023就说要录了。
拖了一年再一年，
对，20232月到现在，
哇，那真的要一年了耶。
对，
那我们要帮你催生吗？
哦，没关系。
但我们节目上有点产量有点不足，怎么办？
对，没关系，
那我们先专注在我们的产量好了。
没错。
等我们这边就是量够了之后，开始帮你催生。
好的。
就是说，叔叔，你的第一集出来了没？
不知道。
叔叔，你片头写完了吗？声音挑了吗？
压力好大。
要帮你写，要帮你上架吗？好好笑啊！新年新希望，新年新希望，希望我们频道越来越多人听，
一定是
大家帮我们一人一分享哈，
一人一分享。
今天的第一件事什么呢？分享贵圈争论给你的朋友，
好，
很棒的，很棒的第一件事，
很棒的一个开始。
对，
你这样做下去，你这一年好运旺旺来，
约炮约不完，
没错。
真的，大家想要这个东西吗？
不管
不管，对，
分享
分享就对了。好，叫一个朋友一定要来听，然后加我们的 IG FRANKLEMON 1069-2.0 去加。大家拜拜。干嘛刚开始
还没有
拜拜，还没有开始，可恶。好，来咯。
Hello，欢迎收听贵圈争乱，我是雷梦，
我是发源。 Hello， 欢迎收听《贵圈争乱》，我是发源，
我是代理主持苏苏林。
哇，我给大家一个非常有灵活招，
太有活力了吧，
灵魂朝气的声音啊！
好，
毕竟这是我们今天录的第三集了，
没错，
我快要没有声音了。好，
刚刚还吃了感冒药，
对，刚刚还吃了感冒药。今天是一月一号的第一天嘛，那我们刚过的是什么节日呢？圣诞节。好，那我们在圣诞节前一天平安夜呢，我跟苏苏里还有他的女友一起去看了国托剧场的新戏，很久没有看舞台剧了，真的很好看，而且我觉得现场看那种感受，就是演员当下的那种氛围给的情绪感受是最好、最临场感的。然后这是你第一次看国托的戏吗？
嗯，其实我很少去看剧。
OK，
我有印象的去看舞台剧，就除了这次以外，就只有另外一次。
哦、
但是我国中的时候读的是那种女校，他们有一点在意你的
艺
文
特质
啊，所以会放一些剧给你看。哦、但
想睡觉的剧，
也不会，
是
就是一些比较有名的，可能像猫啊、哦、那一种也会。
或者舞台剧、歌舞剧，
歌舞剧也会，舞台剧也会。但是
歌舞青春算歌舞剧吗？
不算哦。
那代表大家应该都看过歌舞青春啊，他都有艺文特质。
歌剧魅影啊，猫啊，那一种类似的。
Okay.
那也会有一些台湾的舞台剧，但是因为老师在放的时候也不会跟你说这是哪一个剧团的剧、
哦、
或是他有说，我可能也不记得。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所以其实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看国托的剧。
看国托对我来说好像也是第一次看，不然以前也有可能是我看过但我忘记了。
嗯、
对，就是我看剧的经验没有到很多，可能一年一场到两场吧，顶、嗯、多啦。但应该是因为开始录 Podcast 之后，越来越多看剧的机会，跟我们可能要去看一些跟同志有关的主题的剧这样、
嗯、
好，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出他们的新戏，叫做你和我和他的真相。也希望大家在听完我们今天的分享后，如果你喜欢的话，一月份在台中跟高雄还有场次，大家如果你有兴趣赶快去订票，应该还来得及买到票。今天的戏呢，待会我们会有简单的故事大纲一下，然后中间一样会帮大家下个防雷警告，如果你真的有看戏的想要看戏的话，请在看完之后再回来听我们的一些对戏里面的一些问题的回答。好、
嗯、
好，那先来跟大家讲述一下故事大纲的部分。故事描述两对中年夫妻，彼此都是好友，也都是巴黎的高收入新潮家庭。男主角米西与好友保罗的妻子艾丽偷情，艾丽觉得这每周一次的下午幽会缺乏情调，要求米西带她去外地去度假个周末。那米西因为向太太罗兰撒谎，谎称下周五要去邻近城市拜访客户，艾丽当然也是用其他的借口离开了巴黎，谎称要去拜访她即将搬家的姑妈。谁知道好事进行的并不顺利，艾丽的丈夫保罗来了电话，要求跟姑妈通话，祝她生日快乐，还得要米西装扮老姑妈的古怪声音与保罗对答。两人以为这段婚爱情掩饰的神不知鬼不觉，结果发现保罗早就知道米西跟艾丽在幽会，而他也声称早已与罗兰搞上婚外情，是期间更早上个三倍以上。好，所以这个故事呢，简单来说就是两对夫妻的婚外情的故事。
嗯，
对，第一对是保罗跟艾丽，再来是米西跟罗兰。那主要的视觉是以米西为男主角为主啦，
嗯、
他的就是占比比较大这样。然后米西跟保罗的老婆叫艾丽，就是米西跟艾丽是第一段的婚外
情，没错。
然后他们以为他们掩饰的很好，然后到后来发现，哎，变康了。
嗯、
就是才发现说其实后面还有更多的故事是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样。所以其实它是一个当下我看很有临场感的感觉，
不断挖掘真相的一个感觉。
对，毕竟跟偷情有关、跟婚外情跟出轨有关这样、
嗯、
好，前面的话想先请问一下苏苏林，你觉得看完这部戏的一些感想，我们先以不爆雷的状况下，你自己有没有什么感受呢？
我其实蛮喜欢的，就像我刚刚讲，我很少看舞台剧，
对，
但我觉得就是这个舞台剧对我这个舞台剧新手来说很好入手，
很亲民。
对，就一个我的感觉来说，就比起就是哦，我要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意义啊、什么什么，其实你当下更有一种、哦、我在看八卦的感觉。
有，
就觉得好喜欢哦，怎么这么好看？
就是它不是那种，就是你要很不是个给你一个很艰深的意涵在里面，
对对对对对，
或是让你人生体悟的感觉，像，
嗯，
就是它真的是在看一个故事。
我觉得它的人生体悟都是你整个看完之后，你才会回去想这些事情，但你在当下你就会觉得就是在看八卦，
看八卦，
然后你边看你就边期待， 那他等等回头跟另外一个角色，他要怎么交代这件事情？
对，
怎么办？他等一下要跟他讲什么？
就想看他们吵架。
对，或者是就是他想看他比较康。
对
对，然后而且因为他的其实很多剧情都很写实。
对，
就比如说他刚刚说哦，就是出去外地度假，然后
要骗老婆，
老婆打来啊之类的，其实很写实。所以很多片段你就会觉得啊，这好像是真的会发生的事情。
对，
然后就会边想说，嗯，如果发生这种事情，我要怎么办？我会怎么做？他这样做是对的吗？他这样做是不是没有那么好？
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对之类的，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就
是这
是
个沙盘推演吗？
引人思考的
借镜，借镜。
对，
如果我万一我要偷情的话呢？
要怎么做？看看别人失败的例子，再看看自己。
这是这个这出剧的用意吗？让你借镜用的。
嗯，就是你当下就是会感觉很贴近自己了。
对对对，然后我自己感受很特别，因为里面的米西的主角他是剧中很演的，
嗯，
他在剧中的角色就跟我爸的个性一模一样，我他妈超级带入，我说这就是我爸，我说他是不是以一个什么退休老兵为他的就是这次的故事形象代表，就是因为我爸他是退休老兵，就是在国军服务25年就退休了，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军人都有这种个性，他是那种就是觉得他很自以为是，
嗯，
真的自以为是，不是说自己多厉害，而是他觉得自己是对的，就是我就是对的，你们都是错的，然后你们要听我说，然后我爸就是一直就说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或者说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讲都是不可能。我他剧中他就讲出这个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这几个字，我想说妈，就是我爸会讲的话一模一样，就是啊、哦、好烦哦，这个老男人好讨厌哦，就是我爸。然后在里面有很多，就是我觉得他们很，就是那个老男人会一个很自以为是的心态去看待每一件事情，就是说你讲的是错的，我的才是对的，
嗯，
或是他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剧情转折，是前面他跟情妇嘛，后来怕事情变康啊，然后到最后他老婆就是要怎么面对他老婆的这个过程，他可能都有他自己的那些他的男性自尊心在里面，
嗯 嗯, 嗯，
但又怕打坏那个自尊心，怕自己拉不下脸的那种感受，这样，对，
就你在他的言语中，你就看得出来他很慌，
对，
他就是用讲话你就知道他现在很慌，
他一直重复讲同一件事，
对，我就讲慌了吧，
慌了，他在想办法搪塞当下的东西，
因为他现在无话可说，
他在脑中在运转说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我要怎么办，
对对 对, 对, 对，
我现在讲不出话来，我先讲前面讲过的话，
对，
我爸就会重复一模一样的话，我想说这是退休老兵一样的问题吗？讲话很大声然后重复一样的话，然后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就这三件事是他们都会犯的一样的错误吗？我想说什么意思，这是一个 icon 是不是一直就是重复说我知道我刚刚讲过了，但还要再讲一次，
对
啊，烦死了，再来讲几次我爸这种会讲欸，同件事在家里可以讲五次，
你很有代入感，
我很有代入感，但就是我爸的个性在、哦、但我爸应该是没有偷情啦，
应该是没有，
应该是我觉得我谅他不敢、
哦、
没那个时间、
哦、
他太笨了、哦、如果他在偷情的话应该也是应该很容易被我妈看出来、
哦、其实剧中那个也蛮好看出来的、
也蛮好看出来的，
对,
對，什么以为跟客户出去出差，他以为这是个好借口好理由，哎、欸，这待会我们再聊，好，这继续再聊、嗯。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因为他毕竟讲偷情的这个就是环节嘛、嗯、过程，然后边看就觉得，哎呀，心有戚戚焉呐、啊，就是谁没有偷吃过呢？
谁没有坏坏过？
谁没有坏坏过？就是在有另外一半的时候出去坏坏，好像都有，然后可能撒一点小谎之类的，就觉得、嗯、啊，心有戚戚焉呐、啊，边看边偷笑。
对啊，就是跟我一样，就想说，嗯嗯，这个地方处理也不好
之类的，或是就是那个谎应该再圆的更漂亮一些，
欸、
對就是话不要讲太绝，就是这样会让自己没有撒谎的余地，给自己一点空间，讲越模糊越好，就看得很
撒谎的大前辈，
撒谎的大前辈，对，就是会有一种不要撒谎了，你讲了一个谎，你要用千百个谎去圆他的感
覺、啊，对对对对，没错，
但是太难了，人呐、啊，
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很推这部戏，第一个就是因为他就像苏苏丽讲的，很贴近，我觉得很亲民，以一个就是看剧的新手来讲，你一定看懂他演什么，
嗯，
然后中间很多桥段是你看到你一定会跟着笑、
嗯、
然后跟着觉得莫名其妙，然后跟着生气的那些点，我觉得是一个很易懂的部分，但他的最后他也有给大家一个很好去反思的一个想法，就是真相真的有人想知道吗？
嗯，
对，我觉得这也是让大家去反思的一个点，是说、如果未来反正也不一定偷情啦、啊，就其他事情的话，但真相真的别人想知道吗？这件事情可以大家可以多想一下，这样，所以非常推荐。如果听到这集，你们觉得说，哎、欸， 对这种想要看剧但又怕艰深太不懂的剧的话，很推荐看这一部戏，或者是哎，可能你曾经有偷吃的经验的话，也非常适合看这部戏。
还是你觉得你另一半偷吃了，你带他去看这部戏，给他一点暗示，
给他点暗示，就说哎，这个人是渣男，那哎，你一定不会这么做，对不对？指桑骂槐。我们待会讨论一些就是在剧中看到的一些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也很好奇叔叔你会怎么回答。这样 好，所以这边要下一个防雷警告，如果想要看剧的话，这边就先不要听，你们先去看完剧再回来听我们这一集的后半段。
推荐你先看完再来听后半段，
对，我觉得讨论起来会比较有感觉。
对
对，因为其实当下看完其实我并没有那么多共鸣，就 我的共鸣不是说 我很有共鸣，就是觉得啊心有戚戚焉，就是当下的共鸣，但其实我并没有想这么多说后续有什么问题可以讨论，直到我在打反抗的时候发现其实好像蛮多问题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对，所以我觉得说大家去看完剧之后再来听我们下段半段讨论会比较有感觉，这样。好，所以这边下个防雷警告啊，如果当然你觉得也还好，想要继续听下去也没问题啦，我们把它听完也 OK，
听完之后再买票也是 OK 的，
也是 OK 的。好，下完警告了哈，我把剧情讲得再完整一点，就是前面说米西跟他的好朋友兄弟保罗的老婆叫做艾丽，好，就是米西跟艾丽在偷情，然后呢艾丽她其实中间就开始有点就是心神不宁，她觉得背叛她老公保罗这样，所以她
觉得我不想要活在谎言之中，
对，她不想活在谎言之中，所以她其实很纠结这件事情，然后甚至她一直想说我要不要跟我老公讲这件事，我刚刚全盘托出，因为我不想再骗他了。好，然后呢这时候米西就一直跟她说不准，你就不要告诉她，她说因为你爱他就要对他说谎，就是你爱他的表现。我听他说妈的，这是史上最大的谎言。
他跟你说你不讲才是保护他，
对，
你就不会伤害他，
超 bullshit。 就当下
就想说公三小
公三小，但其实细细品味发现
有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想的。有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这样想，只是我们没有把它说出口。
对，就说出来就发现哦，这真相太真实了。
也是
这样，也是。所以他当下的就是米西的反应就是说，你不要跟保罗说。我相信他一定在保护自己颜面，他觉得说我偷吃我老婆，我好兄弟的老婆，这件事情，
而且是他最好的朋友，
最好的朋友的老婆，这件事情是个只是十恶不赦的罪。艾丽还问他说，你都不会亏欠吗？你对你老婆不会亏欠吗？他说不会啊，有什么亏欠的。不要这种感觉，你要出来玩就不要这种感觉。我觉得我好有道理哦，你要出来玩就不要有这种亏欠感觉，这样。
说的对，
说的对，你要出来玩就不要这样哈、哦。对，所以我觉得以这个点来，第一个问题我就想要问了，请问如果在偷吃的时候会良心不安吗？
我觉得我还是多多少少会，
会，
还是
你说第一次会，第二次就不会。
我觉得我会先以。我们说正宫好了，
好，正
为主，
对，
就是如果他真的没有办法、没有空，
对
的这种状况下，我才会能比较安心的出门
啊、就是感觉你是有个，
如果是跟他明明就是要等我，然后我还是出去，那这种状况我就会有点不安。
OK，OK，OK， 我自己可能要回到第一次偷吃的感受、
你说后面的都没有不安，
不安吗？我觉得多少都还是会、但其实最前面还是那种不安感是最重的了、就是当我真的可能刚开始感情当中第一次偷吃的时候，就觉得怎么办很不安，但其实像老师像米西说的，就是都出来玩了就不要有这种不安的感觉。干嘛要自己无聊吓自己、你不是想吓自己，你都出来玩然后你一直觉得很不安，那就不要出来玩啊，
那你就乖一点，
那就乖一点。但其实就像我自己中间会有一些很奇怪的想法，会好像要说服自己，就觉得说我会出来是因为男朋友都不跟我打炮，所以我出来玩，或是我男朋友很忙，
会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对，我觉得就是到中间会有点像是帮自己找借口。对，就是我自己，我不管什么原因出来，反正我就是出来了。但我就一直说就是我男朋友讲，所以我出来。所以只要那时候我的炮问我说你有男友吗？我都会说我有。他说那你们是开放式吗？我说应该不算是。对，他说那他都不会怎么样吗？我说他都不跟我打炮之类的，就有点好像把错
理直气壮，
对，把错点推在对方的身上，然后就盖下去了。
渣
之类的，对，
我觉得我比较是也跟你有点类似，就是也是会觉得说比如说我就死床啊，
对啊，
对方都不跟我出去啊之类的，
对，
然后我觉得我也是就是可以很合理化这一个地方
就自己
就我会觉得说我也没有对对方不好啊，我 跟另外一个人约会的同时，我也不会对你不好，
是
这种感觉。
这感受就有点像是我出来了，我好像回去我要对他更好。会你会有种、哦、你会不会有这种补偿心态？
我觉得还好
哦，你还好，
但我就会注意，就是不可以偷懒啦。
或者说不可以露出马脚，
那当然是一定。
偷吃要擦嘴巴，
对，啊、
的确的确的确，我自己好像会有一点像是我要做得更好，就是要有点就是
哦，你会补偿心态，
我会有一点，
所以是那种会突然买一束花啊，你不会买花，
买
一个小礼物之类的。
会花更多时间陪他吧，哦、会花时间陪他。嗯，就是如果我真的有去偷吃的话。对，但就是很矛盾。我前面又说都是因为他不跟我打炮，所以我出来偷吃。嗯、但结果我偷吃完之后，我
就会去打炮啊，因为可能对方不想
打。我前任是真的，就是我们到后期是死床状态这样，所以就真的是也没有发生事情。我可能跟他索求，然后他就会说就今天不要，我不舒服，就是会有一些他当下的感受不好，不想要这样。对，所以真的也没有啦。嗯对，但就是我自己觉得说，我都在怪他了，我还是有罪恶感，想补偿他，就是很矛盾的。
其实还是有罪恶感，
对，还是有罪恶感。对，好，所以就是，对，我就针对第一题，到底出去会不会良心不安，其实多少还是会了，但就会自己消化，然后
就会合理化自己的
行为，这样渣男。
对，抱歉。
好，那有个延伸问题哦，但如果对方就是我出去约炮的对方心神不宁的话，你会怎么安抚对方？
欸、我有想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很不会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当你出去跟人家 dating， 别人说你有女友啊，那这样好吗？就是、
对，我会有一点，我的做法会就不太好。我通常都是第一次约会出去，然后我确定哦，对方好像对我的意思，我就先提这件事情。
你说先提说我有女友这件事
啊？对，我会。明示暗示，反正最后一定会让他知道说我有女友、哦、那对方接不接受就是他的事情。
对，
但通常都第一次约会出去了，代表有点好感。
对对对对
对对对，好。那如果对方开始跟我说一些就是这种他觉得心神不宁啊，或者觉得不公平啊什么的，我觉得我很不会处理这种问题、哦、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说那你如果不开心，我们要不要就不要联络了，那我们就断掉好了，我不想处理，好可怕。
就这样最简单啊。
哦、对，就有点觉得说这也不是一件好事，那我只是在逼你做你不喜欢做的事，那如果这是你不喜欢做的事，那我们就别做了。
对，
这种感觉。
对，我自己的做法，我觉得以前做法很不好，我前期是会不讲，我不会主动讲我有男友这件事情，以外对方如果问的话，我会说我单身。
可是你讲你单身，你很多时间没有办法跟对方见面什么的，对方也会觉得奇怪吧？
也不会，那时候就时间管理大师吧。
OK， 时间管理的部分。
前任的时候，那时候有阵哦，我现在交现在是第现在是第五任，前任第四任的时候，前三任先不用讲，前三任就是有点在是问导游，那就是四个月而已，所以没什么好提的。第四任待比较久，但第四任在一起 的前半段有出去偷约的那几次，我都是没有跟对方说其实我有男友的状态，然后那种就是。不只是单纯约炮而已，甚至是有点在 dating 的感觉这样。其实那时候我到后来我还是会有点良心不安，是觉得说啊，就是我其实我知道我有男友，但我现在跟你这样 dating， 我们后面是不会有结果的，但我并没有让他对方知道这件事，就是有点就是对方不知情，然后呢聊累了，那我就是坏蛋。
你是坏蛋，
我是坏蛋。但如果我今天跟他说了他愿意这么做的话，他还是要继续跟我见面的话，那就是他自己的选择。是吧，我跟他说我有男友，你要继续跟我，你愿意让我们两个继续碰面的话，那代表你也有负一定责任啊。
虽然说我也是这样想啦，但是我也有自知之明，这样蛮坏的。
对，就是我有分个前后，就是前面我是不讲，到后来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有点麻烦。
就是不要把错怪在自己身上。抱歉。
对，完蛋了，好坏。就是后来有一阵子，我就变成说我碰到面的时候，别人只要问，我都会说，我就会说哦，我有男友这样。然后只要他们愿意出来，那就出来啊，不愿意出来也没关系，这样就是个人意愿嘛。但我有遇过几次是可能约炮对象，就说啊，你男朋友不会介意，或是你们是开放式吗？我说应该不太算。然后就说那你男朋友不会介意吗？我就说那你介意吗？
灵魂拷问。
你问我他会不会？我不知道啊，他不在我旁边。那你会介意吗？他说我不会啊，那就好啦。
哇！
天哪！大家应该会这样用吧？很合理吧？
我不知道，我没有这样问过啦。
对，我都会这样回答。如果真的对方问我这种，我也不懂他们问这个心态是什么
意思。对啊，如果我今天说他在意，那你要回我什么？
对啊，就是他问我说你男朋友不介意吗？ 我要回你什么？
介意？
介意啊？那我们还要继续吗？
停下来吗？
对啊，我都洗好澡了之类的。I don't know。对，
okay。
所以我就问，反问他说：“那你介意吗？”就是这集是什么意思？在教大家如何约炮，如何出去骗炮？
就是我觉得再怎么讲，我觉得诚实都是很重要的，
对，都很重要。
就至少对方知道你有另一半，
知情同意啦。
对啊，
但如果对方就是真的，
只是你的伴侣没有知情同意。
我们先讲当下嘛，当下的人知情同意，
你面前的那一个人，
对，面前我们就是 face to face 当下。对，但我要先说，我们不是在鼓励大家要做这件事，我们只是分享曾经的经验。
这件事也是蛮累的。
我到这一任，我现在这任，我已经没有再出来，就是
走跳
了。嗯、对，我在我前任的那个时段比较有，就是这种就是拈花惹草的过程，这样。
我觉得我比较不会这么严重的良心不安，有可能是因为我跟某一任在一起很久的时候，我大概有两年是都死床的、然后那两年
真的忍太久了。
这死床的最后一年吧。我就是每个礼拜都在约。
我懂了，我懂。
就是你久了，你好像也会有点麻痹这个感觉。
对，
嗯，
就是你真的很想要，但他又不能给你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要出去外面自己玩了啦。
吃出饱。
对。
那可能第一次良心不安90%，然后95%啊，慢慢慢慢慢慢就越降越低，这种感觉
就是有点习惯成自然。
抱歉。
对不起。
Sorry。
道歉为上，这样。
Yeah。
好，那故事的剧情到这边的时候，就算上快一半了嘛。
对，
那时候快一半，就是他们在讨论到底要不要跟他的老，就是艾莉在讨论要不要跟他老公说这件事。然后后来故事的下半段开始，就是说，保罗跟米西碰面了，好，
他们去打球，
两兄弟碰面去打网球这样。好，然后他们就是讨论到保罗就说他感觉到艾莉就是他老婆有外遇。
嗯，
好，为什么？因为他就是刚前面不是说他们就是艾莉骗他说还要去姑妈家吗？然后保罗打断过去啊，然后说他跟姑妈讲生日快乐，然后呢，结果是米西接的电话，然后他们硬要装个就是阴阳怪调跟他说，我是姑妈，谢谢谢谢这种路线这样，
嗯嗯嗯，
对，然后他就说我早那个根本不是姑妈，姑妈就说他们根本没去，姑妈说艾莉根本没去，
嗯嗯嗯，
对，然后他就说一定是某个什么什么什么坏人，然后呢，那时候米西
王八蛋
王八蛋，
对，
米西还跟他回答说坏蛋。
对，
我们要救出他来。
对，
米西就是这样回他。
怎么有这种人？
怎么有这种人？我们要救出他。然后米西就是那时候边讲边信颤抖，说：“完蛋了，事情要变康了吗？”
嗯，
对，以为这件事情就是百密啊，还是有一疏。
嗯，
对，然后就是要变康了，所以他后来跑去跟艾莉就是求证说：“你到底有没有跟你老公讲我跟你的事情？”这样、嗯，然后后来艾莉就是承认说他有讲。然后其实早就让她老公知道全盘托出了这件事情，这样。
艾莉就说：“其实我们刚开始约会的时候，我老公就知道了。
道”对，他们大概约会了半年了。
对，
然后她老公就知道半年。
对，
他开始转化一个很奇怪的那个感受。
对，
他从生对艾莉生气开始对他保罗生气，说：“
对
我超不能理解的。”米西原本是对艾莉生气，说你怎么要跟他讲的？我不叫你不要讲吗？后来他知道保罗一直都知道这件事情，他开始对保罗生气，说他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最好的朋友对我说谎。
我那时候听到，我想说这什么鬼逻辑？
你有没有想想你在干嘛？
对啊，跟他老婆偷吃，然后你怪他，你的好兄弟说你怎么没有跟他说你知道这件事情？这什么鬼逻辑？
我觉得有一种BL剧的感觉。
我。
他看起来超生气，
对，看起来超生气，我觉得超好笑，然后超级不能理解。
对，
然后我想说，哇，万一真的发生事情在我爸身上，我觉得他的反应会一模一样，就是他就是一个老男人拉不下脸，
嗯，
然后呢，就是自己做错事，但他又合理化自己的错事，嗯、然后又不想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反而去对他的朋友生气，
嗯，
但明明是他自己有错在先呢、啊，
对，
他还怪他朋友为什么不跟他理论，为什么不跟他讲，为什么不让他知道说我其实早就知道这件事情了。
他后来就去找他朋友了
理论这件事。
对，
然后我想说，哇，你不觉得自己理亏吗？到底有没有礼义廉耻？
对啊，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对
对，但其实我觉得他演的很好的一部分在这边，就是他在艾莉面前一直骂保罗，
嗯，
但他一到保罗家的时候，他又软下身子，
嗯，
因为他明知道他自己做错事，
嗯，
我的意思，我觉得他演的很好的地方就是在于，这种男人就是会在女生面前装得很凶
哦，
仗着一副好像是男子气概吧 ，I don't know， 就是那种就是自以为的男子气概、嗯，然后呢，在一直贬低女生、骂女生，然后呢，一直说自己很厉害，但到男生面前，但他的兄弟面前之后，他又自己缩起来了。我想说，妈，你这个废物！但你兄弟面前之后，要讲出说你都知道 我跟你老婆外遇这件事情，然后支支吾吾讲老半天，
对，就在那边喝酒，
在那边装喝酒，然后死不讲他的重点是什么，缩头乌龟，就觉得说这种老男人就是有这种烂习惯，在女人面前就是一副耍帅一下，然后一到当事人面前，然后那边缩的跟鬼一样，他这部戏演的一模一样，超级好，演的超级好，推推去看这部片，你会觉得看得很不爽，但又很生气，然后就很好笑，对，好。然后到最后，其实故事最后就是后来才发现，其实他保罗知道这件事情，然后连他的老婆罗兰也知道这件事情，因为罗兰跟保罗其实也有一腿。
哦，这件事情是怎么样？就是保罗就问他说：“那你是怎么……哎，不是不是保罗，他就问保罗说，
米西问保罗说
你
怎么
知道的，你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
对，
然后米西就说啊。”你不要知道是比较好、
哦、保罗说你不要知道，
对对，保罗说你不要知道比较好，然后米歇就一直问，然后保罗说是你太太跟我说的，
然后他说什么
什么
我太太知道，
对，
那个贱女人
然后他就说那你怎么没有跟我讲，你不生气吗然后保罗就说我想说我们扯平啦
啊，
然后当时他就
心就说扯平
扯平，
好喜欢哦原来大家原来异性恋的夫妻玩那么多在换妻耶，他们是玩换妻，
而且米西一听到他就开始生气，他说你竟然跟你最好的兄弟的老婆有一腿你不恶心吗，我都觉得恶心，我想说你在讲什么你要不要听听看，
你不也跟你最好的朋友的老婆上床吗，你不恶心吗，恶心然后说人家恶心，
他在那边哦
对，超级好笑我看了说这个男人真的是死一个好一个，
真的
都不到底去死啊
我想说你有没有在听听你自己在讲什么，
对啊，我就想说到底在生气个屁啊，你明明也知道你做了错事，
对，
你怎么会怪你朋友，他一个先来后到概念，
对，而且他朋友就后来就跟他说有一年半，然后就一直知道这件事比我还要长
他说你长那么丑你老我老婆怎么跟你上床，
我不知道他看上你哪一点
开始人身攻击，
对，前面还在说哦他很棒啊，然后他就是失业很可怜，一直到他说你又没工作
开始抨击他，
对，
反正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一定想说我们在攻他小，如果你没看过戏的时候这边可能会真的是听不懂很乱总而言之就是米西问保罗怎么知道这件事情、啊然后保罗说是米西你老婆跟我说的所以他跑去跟他老婆理论这件事，说你怎么跟我的好兄弟有一腿然后他老婆开始誓死抵抗这件事情，他打死不承认，
老婆说太好笑了吧，
我怎么会跟保罗，我怎么会跟你好兄弟有一腿呢，我这么爱你，
对，我是觉得他蛮可爱啦，但我们两个之间不可能，
对，那中间就是讲到这段的时候，其实米西就对他的老婆承认了他跟艾莉有一腿，
因为他就觉得他老婆知道了，
对，他觉得他老婆知道，所以他就逼问他老婆说那你跟保罗有一腿这件事情什么意思他就像兴师问罪然后殊不知他的老婆很厉害，就是打死不认错以外还说你怎么跟别的女人有一腿，反将他一军将，
没错，
好，所以这边的问题我就开始想问，我就另外好奇另外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自己是罗兰因为我们都有偷吃过的经验，你会跟他承认吗？
我觉得我第一个反应应该不会，
你也会先
就是即使我知道其实现在讲才是最好的，我觉得一刚开始我一定会说没有啊，你在讲什么、
哦、先否认再说，
对，我觉得一定会有这种防卫机制，你知道吗？
我说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
我就是说哈，我们他哪里好
开始装傻，
对，
就是因为就像我跟我前任那段关系的时候，我出去偷吃的时候，我还是会担心会被扛，自己默默觉得说他都不知道吗他怎么可能都不知道
怎么会看不出来，
就是我自己内心会有这种感觉说我就是又不是一次两次可能就是我可能有个几次他都没有感觉我就是都我出去外面偷约嘛之类的然后他有时候会要跟我讲认真的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心里很揪说会不会他知道了或者他是不是要跟我讨论这件事然后或是到甚至我们要就是分手的那一天的时候，我以为他要把这件事情拿出来跟我吵，然后也想要跟我用这个事情想跟我分手，但至始至终他都没有拿出来讲对，我不知道他到底，我还在疑惑他到底有没有知道这件事情。
我有类似的经验，其实是就是在开放式关系的时候，然后对方问我说：“啊，你要出去，你是要跟谁出去
啊？”
然后即使已经开放式了，我应该可以讲吧？
对啊。
但我当下就还是觉得，我自己出去，
下意识还是觉得这件事情不好，
好像讲不出口就是当下还是会有一种，我还没有准备好 迎接我讲这件事情对方的反应的那种心理准备。
所以那你有被兴师问罪过吗？
你说你是不是偷吃吗？
对，
有啊，我有、有两次被抓到对，被抓到的经验、对，就我就会说
当下
是
先
承认、哦、那还
是
要分手
直接给结局，
因为我有点觉得这种事情抓到之后你就会一直在意这件事情，
对、
那两个人就没有办法好好相处的感觉
啊、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在反复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当时他跟我抓到之后，我应该也会跟你一样的反应，是
你是不是偷出去偷吃，
我应该会先反对，就是说没有啊，为什么你觉得我有，
我看到你的讯息了，
谁我看
你看我截图了，
太乱掰，太乱掰，说那个是我学长
啊，
我们在
开玩笑，
开玩笑的，你有没有真的做、约出来就是没有啊，就是个病啊，
公三小，
我们在办公室在房间里做功课，
确定耶、
确定，确没有啦，我是应该说我没有被兴师问罪过、所以我可能不知道当下我会怎么处理，但我觉得如果他拿这件事情要跟我讨论的时候，我应该会跟你一样，就是最后就说。那不然我们就分手吧。
嗯嗯嗯，
就好像不会想要去再多做挽留这件事情。
嗯，
这个我会开始疑惑一个点，就是那是不是代表我不够爱这个人？
嗯，
很多面向的讨论这件事，就是为什么我要偷吃？然后甚至到最后说，如果我真万一真的偷吃被他抓到，但我没有想要就是力挽狂澜，而是选择还是我们就分手好了。这件事情是不是代表我不够爱他吗？
嗯，我觉得有一些，因为像你的那个状态是你跟对方有出现问题了、
哦、
那是不是本来就是因为这问题可能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可能姓氏就是没了，
对，那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
okay、
那其实本来就该分手了，只是舍不得分手、
啊、就是这件事情没有被拿出来讲。
嗯，
对，
因为我自己大部分的状况也有点像是我在这个人身上可能得不到某个东西，可能就是死床，
所以去外求，
对，或者是没有约会然后去外求，那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感情里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一直都处理不好，
对对对，
那其实到最后也是分手。
嗯，也是也是、就是分手这个决定好像讲出来并不代表你真的不爱他了，
嗯，
只是就是综合评估下来
不适合了，
不适合了、
嗯、
或是可能是已经不适合一阵子，只是不敢说，
大家都不想面对这件事情，
大家不想面对这件事情，然后一路放到这个时候才爆出来。
就是我觉得可能出轨是一个逃避的行为，
我觉得是耶、我觉得某部分的感受应该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你跟他讨论，假设真的死床这件事，一直跟同一个人讨论，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都不做爱了，
因为你觉得他对方也会觉得他又没有问题，我就是很累啊，
对，或是他就是可能用别的方式在逃避，
嗯
I don't know， 但最后讲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啊，反正不会有答案，
我觉得有一点觉得我今天如果就是因为哦你不跟我做爱我就跟你分手，这理由有点就是啊，
对，
虽然听起来很合理，但是你在分手当下你会觉得自己站不住脚，
有一点，
就是这个理由不够合情合理的感觉吗？对，如果对方就是说就是很容易回嘴的感觉，
对，
嗯
啊，好难哦，
真的耶。
但其实就像你讲的，就应该是其实早就感情上出了问题了，
嗯，
可能分手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嗯，
可能早分手晚分手而已，
不会啦，我们除了分手以外也有开放式关系的选项啦，
对，
就
是也有可能会被逼近到下一个阶段，就开放式关系嘛，
另外一个关系，
但开放式关系也是有可能会回归，
也是一个难题啦，
也是可能会回归封闭式啦，
对，
也是个很大的难题，
对，没错，
它需要更多的讨论，
对，
我觉得开放式这件事情我们在很多节目上都讲、很多集数讲过这件事情了、开放式并不是一个听起来好像啊完美解答，
对，
或是你觉得说
你看像我刚刚那样开放式的我还是不敢讲，
对
对，
就是开放式的其实你需要更多的去讨论，
你需要更多的跟自己讲话，跟对方讲话，
对，跟对方对话，知道对方的感受，因为开放式的之后、其实对方会更没有安全感，
对
对，容易更没有安全感，其实这个问题需要就是更需要更多讨论来解决这件事情、对，所以他轻松吗？ No， 一点都不轻松，开放式不轻松好吗？
那他最后啊，他不是相信他老婆了吗？
对。
然后我觉得我很喜欢是最后，米西就跟罗兰说，保罗说要去比利时吗？还是哪里？
反正离开原本的地方
了。对，他要离开这里，
去法尔威的地方。
其实，在前面我已经相信
罗兰并没有，
我已经相信他没有了。我想说，误会了，
真的是误会。
但是他一讲说他要离开这个城市，罗兰就开始拭泪，我就。
代表他真的有，
太会演了吧？
我觉得导演这边很精细，在放这个细节进去、嗯，
而且他是背对着米西，所以米西看不到。然后在场上的灯光也有做变换，
对，
又换了一个颜色，
对。
然后他就是默默的擦泪，然后等转过头的时候，面对米西的时候，他的那个哭。米奇就会觉得说，你是不是因为太爱我了，
感动的哭，
你是不是太感动我们的这个真挚的爱了，
对，
但其实不是，
对，他是在惋惜他的爱，他的情人要离开、哎、离开这个城市了、
嗯、而且那时候刚开始说，他说你确定吗，他要离开，嗯，对，
是真的难过的那种，
是你感觉说他难过，但是他要故作镇静的那一种，
就是不能泄露出来的难过，
对对对对对，
就觉得说哇，这个最后的伏笔我觉得留得很好，是因为中间他在跟他大吵的时候，他一直坚定自己的立场，但最后还是溃防了，就是 还是泄露出一点就是资讯，说我其实还是很爱他的，
对，我超级喜欢，我就觉得哇，这个瞒得真好，
对，瞒得真好，我觉得演那个
连我都骗了，
那个女人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对，所以他这次的角色就很简单，就这四个人而已、嗯、来回对手戏这样，
嗯 嗯, 嗯, 嗯，
四个人都超级会演 ，Oh my god！ 我觉得这支超好看，
就是你可以感觉得到他，比如说他嘴上讲着他不在乎，但你可以感觉得到他就是很
在
乎，
对，就是他的不管他的表情、他的状态、他的站的位置，然后他的灯光怎么打、
嗯，
那都是很细节的东西，这样、
嗯嗯嗯嗯，
所以我还是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部《你和我和他的真相》。
嗯，
好，那讲到真相这件事，他的 slogan 就写到了：真相真的有人想知道吗？就是真的，罗兰他最后誓死抵抗了他那个他跟保罗的婚外情不讲，但其实内心还是很难过，因为保罗要离开嘛。
嗯，
他没有把真相让他老公知道这件事情，你觉得到底好不好？真相到底是有点想知道吗？
可是我觉得，就米西来说，他自己一直说他觉得
骗人、
谎言是
保护
对方。其实我觉得他们这两对很速配他们各自的夫妻，因为像、
啊、
保罗跟他老婆，
对，
他们就是其实就是就觉得说我们要告诉对方，我不想要瞒着，
对。
然后米西跟罗兰，他们就是觉得啊，我不告诉你是我在保护你，
对。
嗯，我觉得蛮速配的，
就是在彼此勾心斗角、
嗯。但我自己的话，其实我自己喜欢诚实，我觉得我有点双标，对不起，我先说抱歉。就我会觉得
自己骗人，
都讲出去，都讲好是最好的，
对，
就是我告诉大家是最好的、
啊、
但是我认真想，如果是对方的话，我会觉得那你就瞒到底吧。
啊，对，
请瞒好哦。
对，我懂，
不要就是像米西那样，不行哦，
太拙劣了，
不可以哦，在那边跟姑妈讲讲，没有办法哦。
对啊，
请你做好做满。
就是我有朋友问我说会不会想要开放式关系，我说不可能，就是他是我的选项之一这样、
嗯、
但如果未来真的要开放式，我并不会想知道我的另外一半去跟别人玩了什么或是跟谁玩了、
嗯、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同彼此算是同意开放式，但你要去玩的什么事情你不要让我知道，你就是想办法给我掩饰的好好的，你也不要让我察觉到你今天要去约了，
就是我不抓奸的这个概念吗？
对对，有点类似，我说我不抓奸、
嗯、
但你也不要泄露的太明显太夸张，让我知道说你今天跟别人出去玩了、
嗯、
我并没有想知道这件事情、
嗯嗯嗯、
对，就是又是另外一种逃避心态吗？
嗯，有一点，
有一点像这种感觉，
因为这样就没有沟通了。
对，其实是没有沟通，就是不是那么健康的开放式关系、
嗯、
我老实说了、
嗯嗯、
但可能这是目前我想得到我可以接受的状态、
嗯、
所以你说我真的很能接受开放式吗？我还是要打个问号啦、
嗯、
可能还是相对起来比较适合封闭式，相对对，但就是要改掉约炮的坏习惯之类的，
没错。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戏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是，真相真的是大家想知道的吗？真相真的是你想知道的吗？可能未必。那如果要做好的话，你就做好做满吧。
真的是要做好做满。
对啊，我不知道我前任到底知不知道我出去约炮，如果他真的到现在不知道，那我觉得我很厉害，我有做好我的表面，
你有做好做满，
我有做好做满，
你有隐藏得很好。
对，然后到最后我们分手的原因，我相信他没有提，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我出去约炮的这件事情。那如果真的不是的话，那我觉得我有做好我男友该做的事情。
那如果他没有说出来，然后你也没有感觉到他应该就是为了这个，那其实他也把表面做得蛮好的。
也是，也有他、嗯、我们就是用另外一个，我们最后的分手原因是因为好像是没有爱了、
哦、
对，然后觉得不适合了，没有爱了，
嗯嗯 嗯，
所以结束这件事情，这样也不错，就是、嗯到底要说破吗还是不说破，我觉得都好，
就不是一个撕破脸的分手状况。
但也不联络啦。
嗯，没关系啦。
对啊，是也没关系，就是没有真的一定要联络，这是人生课题啦。我觉得每个时间点多多少可能都会遇到这种，就是可能跟感情出轨、偷吃有关的一些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然后我觉得这部戏可以让大家去反思一下，万一真的自己遇到的话，不管我们的角色是哪一个，就是到底自己是偷吃很理直气壮的那一种，还是你偷吃但结果还是良心不安，还是你偷吃你可以把自己掩饰得很好，还可以反将人家一军啊，那真的超屌的。
还有就是偷吃，然后就是看到别人偷吃自己的，觉得啊，
没关系，
算
了，反正我也吃过了。
对，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它包含了在劈腿啊，或者是说谎这个面向里面各式各样的面向，
对的角色，
不一样的角色
都放在里面了。所以呢，我觉得非常推荐大家要记得去买票。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说一下，台中在中山堂是1月6号的晚上7点半，跟1月7号的下午2点半，还有两场时间。那高雄的话是1月14号的下午2点半，跟1月14号的晚上7点半，就剩这四场了，台中、高雄各两场的时间。所以大家听到这边，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赶快上我们的购票链接，我会把链接放在我们的资讯栏下面。我觉得真的是要用新台币去支持台湾的国剧，
没错，
对，好看，
而且卡斯那么强，
卡斯真的很强。是、
哦、我们刚刚讲卡斯吗？
没有，我只讲了米西是谁而已，是屈中恒，然后还有
卡斯有屈中恒、赖雅妍、蔡灿德跟刘亮佐，
真的都很厉害。
我已经认识很少艺人了，但这四个我都认得。
对，就真的大家都认识的那种。
没错，
我好喜欢赖雅妍，她演的好好，
她好漂亮、哦，
她好漂亮。你女朋友还硬她的腿？
对哦，我女朋友那天就是看，然后中场休息，她说赖雅妍的腿真的是很漂亮。我想说什么意思？现在就要开始出轨了？
对啊，眼睛出轨还在我面前，
什么意思？
完全没用藏，
真的。
气死、
欸、真相
真相你想知道吗？
不是
不是哦，所以真相在那里我也想知道吗？哦，不好说，真的不好说。
真的，
好啦，以上我觉得推荐一部好剧给大家听。那今年的话，我觉得相信一定还有更多优质的好剧，那我们也会陆陆续续，如果有去看了觉得不错，会在节目上跟大家做分享这样。那也希望大家如果听到我们分享后，真的可以实际去动作去买票去支持这些戏剧。那我们今天就节目到这边咯，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想知道更多 IG 推特追踪 FRANKLEMON1069。
另外我跟雷梦是大孔雀 Apple Podcast 的听众，麻烦5颗星按下去，并留下你想对我们说的话，各大收听平台记得订阅贵圈争乱。
最后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IG 连结点下去，抖内我们旅费，让雷梦可以再去校外教学。